有一位传道称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
亚达薛西王谁呀？
尼西米已经是被掳的二三四五代了。
我们是否在代代的传承真的建立起神国的后裔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认同？
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他的家。
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陪你读圣经咯。大家平安，我是这一集的客户心莹。
我是关怀喜珍。在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和大家读
尼西米记第一章。
如果您还没有听过或看过前面两集的节目，您可以在这一集节目之后呢回头点选。
你也看见破口了吗？当代青年为什么要读尼西米记，以及尼西米记历史背景简单看。
好，那在进入这个尼西米记第一章之前，我们要先请今天和我们一起团契的弟兄姐妹跟大家打声招呼。首先是大专团契的契源代表阿妮塔。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我是舒雅。
我是马大。
还有今天陪伴我们的值班传道是连总的刘怡云传道。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交给今天的主领马大咯。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默祷，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亲自带领。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尼西米记呢，它讲的是一个人从听到一个消息，最后带领整个民族复兴的真实故事。有一位传道呢称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乍听之下，我的脑里面最先出现的是阿汤哥，觉得很难跟尼西米记连接在一起。那大家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吗？不可能的任务？
没错，
肯定是。
他们在那个时代啊，如果要造一个最后可以合起来的围墙，好像真的很困难耶，因为他们那时候应该没有很精准的仪器可以去测量。
对，而且中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比如说他愿意从王的仆人成为神的仆人，然后又是千里长征，至少有2500公里吧，差不多我们这里到北海道。对，
一路远，
一路从台湾走到北海道。
然后再想想看他原本是做官的，后来却要去修筑城墙，这个专业好像也很不一样。对不 对,
對，斜杠旷大，
斜杠青年。
对，所以确实有很多不可思议，可是跟不可能的地方。那但是神真的按着他的计划，都让一切变得可能。所以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尼西米记的第一章，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着尼西米，看他如何从一个问题开始他的旅程。那我们先请安妮塔为我们念第一节。
好的，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
那尼西米记呢，他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所以在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尼西米记自己的自述以及当时的时间地点。那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比较陌生的词语呢？舒雅举手了。
我觉得很陌生的是亚达薛西王20年，不知道这是谁啊。还有就是基斯流月是哪一月，再来就是苏三城，也不知道他现在在现今的
哪里。
对，
好啊，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传道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好，那我们大家之前应该有看过尼西米记背景的那一集，所以我来考大家一下。那以色列人历经3次被掳到巴比伦，最后南国被灭，圣殿被毁，但是后来呢，连灭他们的巴比伦也都被灭。那这个把巴比伦灭的是哪一个国家？
波斯。
对，所以亚达薛西王就是尼西米时代波斯的王。那我大概讲一下圣经里面有出现过的波斯王，排列一下他的顺序，这样大家比较有概念一点。就是古列、大利乌、亚哈随鲁，然后再来是亚达薛西。那所以尼西米记所出现的亚达薛西王就是刚才所说的第四位。那亚达薛西王20年，大概是在主前的446年。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南国灭亡第三次被掳是什么时候？
哦，这个太难了，有谁可以回答一下？
大家去听上一集。好，那我们就知道说那是主前586。那所以计算一下，那也已经100多年前。
哇，
对，根据资料查考，尼西米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会看到他正在王身边做酒政的这个年纪， 纪其实是大概40多岁，所以他们被掳已经100多年，但是他只有40多岁，也就是说尼西米其实是在被掳的地方出生，他其实是一个外国出生的小孩，他其实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
所以其实尼西米已经是被掳的第二代二三四五代了。
对，
那我们在第一节里面有看到他的父亲的名字和他本身的名字，他父亲叫哈加利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来的黑暗，尼西米的意思是从神来的安慰。所以我们从这个名字的进展，从他的上一代是处于从神来的黑暗，神来的刑罚，是一个忧伤痛悔畏罪悔改的时期，到进入了尼西米也看见他们对神的应许的仰望，神的拯救的盼望，所以他们期待到了神所应许要复兴领导他们归回的时候即将到来。在他的孩子尼西米的身上，他们用这个名字来让我们也看见尼西米记他的笔调当中要引导我们的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罪恶悔改当中面向神的拯救与应许。
所以刚才怡云传道讲到的这个尼西米记父子两代的命名啊，其实一方面从黑暗到安慰哦，是巧妙的呼应神的计划，那一方面也有一点点可能就是这个哈加利亚从小被叫做从神来的黑暗啊，小黑啊，所以特别对孩子的命名很有感觉，所以他真心期盼自己的孩子不要在黑暗中可以得到真的是来自于神的安慰。
好，那第一节里面我们也看见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基斯流月，那这是波斯的历法，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公历，我们西元历大概就是11、12月之间。
那地点呢？
地点就是在苏珊城的宫中，那苏珊城是在巴比伦的东边，它是波斯王的冬季的行宫之一，因为波斯的帝国领土很大，所以王会在不同的季节固定住在某一个大城里面。
那刚刚怡云传道有跟我们说，我们在十一节也有看到尼西米呢，他在苏珊城的宫中当王的九正。那舒雅，我想问问看，你知道什么叫九正吗？
是很像现在的倒酒 bartender 吗？
其实在圣经里有多次都提到酒正这个职位，那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侍酒的工作，就是帮忙倒酒。其实我们要知道在王的身边哦，他是非常亲近王，而且要处理王的饮食，所以必须要是得王非常的信任，并且他也非常的警醒谨慎，能够有很好的应变判断力啊，来帮王试这个酒的品质有没有毒，王的喜好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王的心腹，所以他的地位一定也是很高，大家也不敢得罪他。他从被掳的身份到成为王很亲近的大臣，那虽然圣经没有特别记载这个历程，但是我们用想象的可以想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非常不容易哦。我们大家可以有点稍微想象一下，就是假设一个小的国家的一个国民流亡到美国之后呢，最后居然可以成为美国总统的近臣或幕僚这样的一个概念。
哇，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所以才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好，那我们谢谢传道的补充，让我们对尼西米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接下来我们邀请 Anita 为我们念第二节到第四节。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
那就如同前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的记载是从尼西米问了一个问题开始。那我在这一段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我们单从尼西米的背景身份来看，他会愿意这样关心家乡问这样的问题，然后再听到犹大遭大难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反应，你们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刚刚有讲到他是在那个国家算是有比较高的地位跟权力，然后他又是外国人，所以觉得他还愿意这样子来关心圣城甚至是神家的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尼西米啊，他是被掳的第四五六七代了，他从小都是在国外长大的，但是他却仍然可以保持信仰，而且他的心也记在耶路撒冷，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光是要踏出我们的 舒适圈就已经很难了。
那我看到 Anita 的表情也很严肃，是不是有什么要说的？
这个部分我看到这里就想到尼西米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刚刚传道有提到他是从神来的安慰嘛。那这边有讲到尼西米他就很难过，他就哭泣，我就可以看到要当一个安慰的人，他基本上要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内心要是柔软的人。那除此之外可以看到他为了耶路撒冷难过，所以可以看出他是认识神的人，那是对信仰有基础的人，对真理和知识啊是有一个内心准则的人。
确实不容易，之前和美国的信徒曾经也读到过尼西米记，那他们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有很多人自己或他们的小孩是 ABC， 然后很少就到美国，那他们对台湾的印象呢其实就是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提到了就想喝
对，那但是还有就是数学很难，那其他的事情他们都很陌生然后对学中文其实是蛮抗拒的。所以我想请问我们的契源，有没有人是信仰的第二代或是家里已经信了很多代的呢？
我是 1.5 代。
我是第二代。
哦，我也是第二代
我是第三代。
那在这边你们可以理解尼西米对圣城的反应吗？
其实很难，会觉得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对啊，就是他怎么这么的在意耶路撒冷的事情。
对，然后其实之前我跟青年讨论到第一章的时候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尼西米的反应会这么大，然后我在这边讲一个，有一个研究美国移民的知名教授，他的研究可能大家听了会有一点惊讶哦。他的研究当中呢，如果是亚洲的移民，譬如说像我们华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呢，第二代几乎是完全认同自己是美国人、那但是他的研究到就是拉丁美洲裔讲西班牙文的，就是中南美洲的这些家庭，到第五代还觉得他们是曾曾曾祖父祖母那个国家来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家庭的传承，他对你自己的族群的认同，身份的认同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补充说明是说，我们不是真的在讨论移民现象，应该是说我们其实寄居在这个世上，我们其实都是神国子民的移民，就是像不管我是住在台湾或者是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在美国或者是说你已经移民到你更理想的一个国家，其实我们的这个就是属神国的子民的这个身份，我们在世界上不管任何地方，我们其实都只是移居之民而已。但是我们是否在代代的传承当中真的建立起对我们神国的子民跟神国的后裔的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认同？那传道觉得这个对尼西米有什么样的连结吗？
那我们刚才看到尼西米在听见耶路撒冷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他的反应非常的强烈，这个当然跟他从小父亲怎么样让他知道他们虽然人在波斯，但是他们是谁，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的国度，他们的祖先因为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以至于他们今天来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对他来说，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他的家，是他的根，他知道他是谁。那在心理学里面其实有一个理论叫做地方认同，也就是说对于塑造影响自我感觉的地方，人会去赋予它意义跟重要性，然后去产生地方的依附，对于特殊的地方会有很强力的情感连结。那家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建筑，而是我们生命的回忆，然后我们投注我们的情感，我们对它的依赖，然后我们在这个家中建构我们的自我。对尼西米来说，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他的家，所以他的家被仇敌凌掠践踏，那其实不是一件新闻而已，而是就是说是一种创伤，就好像有些人他的家可能着火，对他来说其实不是只是财产的损失而已，可能是
回忆，
对他的回忆的消失，他人生当中一段很重要的很珍惜的东西的失去，就好像耶稣看见人在圣殿里买卖，耶稣就发了很大的火，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父的家，也是他的家，他的家被亵渎，被践踏，被污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怎么样对教会也有这样子，教会就是我的家，也是我的一部分，当我们看见教会有什么样的软弱，那我们能不能也产生同样的这样的伤痛感？
所以其实刚刚怡云传道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的点，就是尼西米已经是贝鲁移民的第五六七代了。那可是我们想看，就是说我们教会可能有第五六七代的信徒的家庭，就是只剩下一个家庭还留在教会，那其他的其实都已经流失了。那到底怎么样帮助我们自己啦，我们的孩子，甚至教会的青年，从你们到我们培养神的家就是我家这种真正在内心深处发出的认同感呢？
我自己的体会是从受洗之后，其实在罪恶的事上是不知道自己犯罪的。那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知道自己犯错，但是却不停止的犯错，然后跌倒了却不愿意爬起来，这样子的一个躺平族，到最后靠着神慢慢的站起来。那我觉得我们在这样子回归的路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教会，对神的家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认同感。
其实我之前有听过传道来讨论这样的议题，就是我们在对待信仰的下一代，我们要把他当慕道朋友来浇灌，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神成为他们的神。那 我这边也想要讲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美国姐妹，她很担心她小孩认同的问题，所以她每年都会花时间让小孩回台湾学中文，甚至参加学龄会。那小孩在小的时候听不懂讲道，安息日回家以后，他会再陪同他们一起听讲道，然后为他们讲解。然后平时他要探访啊，做服事都是带着小孩。那最近小孩开始思情啊，他会提醒他们要先上去祷告，让他们看重服事的恩典，以及要祈求神来同工，要不然谈再好也只是技术上而不是圣工。
我想就是马大想从这个台湾母亲啊，努力的想让孩子回台湾学中文亲近教会的例子啊，来强调身份的认同，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是真的需要父母很用心、很有意识、有策略的去养成的。我这边讲的认同不是指这个肉体的族群文化的认同，而是指我们在属灵国度的这个神国子民这个尊贵身份的一种认同。